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诗篇119篇105节说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语像灯一样，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使我们不致迷失。在黑暗或不确定的时刻，他的话是我们的指引，帮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而行。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继谢婷老师精彩的以斯帖记研经，危机中的智慧。接下来我们精选了谢婷博士的以西结书研经，他要透过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八章、第43章的研经，和我们分享动荡中的盼望。今天我们一块来查考以西结书第一章。
在先知以西结所处的动荡时期，神的缺席与神的同在互相激荡着。在动荡时期，神给人的盼望是什么？请听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是昨天从美国坐飞机来飞机呢大概是5:30-6:00的时候到达。到达之前的一段时间呢，不断的有这个气流在震动，所以整个飞机呢一直在这样子抖，有时候又这样子抖，等了一大段的时间。所以在那个当中呢，我就想到说，这个气流让这个飞机在抖，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一样。而当飞机在抖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不知道你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情绪呢？会否害怕？会否担忧发生什么事？或者希望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期会快一点过去。所以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跟动荡有关系。那我会来讲以西结书，那今天呢是讲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书的第八章、以西结书的第43章。先知以西结所处的时期其实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动荡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呢是一个被掳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当中政治黑暗，因为以色列人是从以色列这个地方被掳到巴比伦，是一个敌人的国家，是一个异族外邦人的国家。在这段时间当中圣殿也被毁，而圣殿呢是象征神同在之处。如果圣殿被毁，那神在哪里呢？当时他们对国家的前途非常的不明朗，所以神同在成为一个疑问，造成当时人心惶惶。但是在这一段时期也是神荣耀彰显最明显的一个时期，所以我就用以西结这卷书来看动荡中的盼望。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背景的资料。以西结是一个被掳时期的先知，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位被掳期的先知就是但以利。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缺席跟同在之间的一个互动。被掳好像是神缺席了，但是被掳神差遣两位先知对被掳的人传讲神的话语，我们也看到借着先知的言语，神的同在是与他被掳的百姓同在。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是神使刚强，它希伯来文的意思读音呢就是 Yehezkel。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需要神使他刚强呢？软弱的人。如果一个人已经刚强了，神就不需要使他刚强。 在整个以西结书当中，我们看到以西结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人，神常常叫他是一个必死的人啊，在英文翻译就是 mortal， 是一个必死的，是一个属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以西结常常有身体上的软弱，情绪上的软弱，但是每当他软弱的时候，神使他刚强。所以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 paradox， 正如在被掳当中神差遣先知本身也是一个 paradox。 以西结他本身有双重身份，他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先知。身为祭司，他熟悉圣殿里面的礼仪跟细节，那这个就预备我们再看以西结书40-48章所讲到幕后的这个圣殿的经文。他是先知，他吃了神的话语，然后他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在他整个侍奉当中，祭司跟先知的身份呢是重叠着的。在我们看以西结书之前，我们再看一看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被掳的时期其实并不止一次，是有三次。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回到列王记下24章、25章的部分来看。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犹大王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这段历史呢，就是讲到在犹大王国末期的这几位王呢，其实都是恶王。所谓恶王，就是他们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通常呢就是拜偶像。那在这里呢，就是第一次被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犹大，那约雅敬服侍他3年，意思是说约雅敬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进贡，然后背叛他的意思就是他停止进贡。那通常当一个附庸国向一个主国停止进贡的时候，就是主国要惩罚他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在第二节讲到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代表被掳的背后是耶和华所允许的。那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被掳是神所允许的，为了要审判以色列，因为早在申命记的时候，神已经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约的结果，就是当以色列人被约的时候，他们就要承受被约的后果，那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要被掳。所以我们看到被掳好像是一个非常凄惨黑暗的时期，但是其实是神允许的一个时期。第二次的被掳是发生在主前的597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做王。那请大家记得这个王的名字，因为这个王的名字呢是出现在以西结书的里面。这个王呢也是恶王。那第十节再次我们看到，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又上来第二次上来犹大，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记载在24章12-16节。当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来的时候，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所以再一次犹大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我们要记得，就是在旧约的时代，皇宫里的宝物跟圣殿里面的宝物是极为可贵的。当敌人来攻打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他其中一点要做的就是把皇宫跟神殿里面的宝物掳走。在这个举动当中呢，就是象征性的代表这个被掳走的这些宝物呢，是象征要被掳的人，并且是象征地上哪一国的权柄是最大的。刚才我们有听到曾老师的演讲，讲到有两个国度。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同样有看到有两个国度，一个地上的国度就是巴比伦王要将犹大王掳去，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中呢是有神的国度，因为这一切呢都是神所应许的，是照着耶和华的话所说的。在第二次的被掳当中，除了掳去圣殿里面的宝物，还有皇宫里面的宝物之外，我们看到也掳去许多人。那这些人呢，是当时的精英， 那以西结就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第三次被掳也是最后一次被掳，是发生在主前的586年，记载在王下的25章1到2节。西底家这个是犹大最后一个王，背叛巴比伦王，意思就是他停止进贡。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所以从第9年的10月一直到第11年2年半的时间当中，巴比伦王呢就得胜了，掳走了以色列的人，犹大在这个时候呢就亡国了。33章21节这里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这个是第三次的被掳。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他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从犹大这个国家被掳到巴比伦，神也借着以西结的被掳对当时被掳在巴比伦的神的百姓来说预言，来传讲神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当时被掳的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被掳的时期是当时的人呢是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家乡，所熟悉的文化，离开他们的亲人。他们走的时候呢是没有带财物的，他们是失去他们本来属于他们的财富，他们失去自由，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前途不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极其羞辱的时期。被掳中的人比较像是今天的难民，难民是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难民是缺乏自由，并且难民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呢是有极大的挣扎。被掳这个字在希伯来文 gala 有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呢就是被揭开，本来被遮盖的现在被揭开。被掳就好像一个人完全的被掀开，一个国家完全的被揭开，而缺乏保护。更重要的，在被掳的时期，圣殿里面的宝物被掳到巴比伦，象征地上的势力赢了，好像神在这场征战当中输了，输给了巴比伦的神明。那当圣殿最后被毁的时候，我刚才提到圣殿是象征神的同在，当圣殿被毁的时候，当时被掳的人会问说，到底神在哪里？神的同在成为疑问，神的能力成为疑问，神的荣耀成为疑问。在动荡的时期，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疑问呢？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的能力在哪里？神啊，你的荣耀在哪里？当圣殿的宝物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好像是巴比伦赢了，但事实是吗？以西结书的第一章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代表他的同在，而神荣耀的同在贯穿整个以西结书，所以神的荣耀强化他的无所不在，告诉当时所有的人，不仅是巴比伦人，当时全地的人，也是被掳中神的百姓，耶和华才是那至高神。第一章是解释以西结书的钥匙，我们来看看整个第一章28节当中如何分段。按主题来分段，就是1到3节讲到这本书的背景，然后接着呢就是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分三部分，第一个部分以西结看到4个活物，第二个部分是看到4个轮子，第三个部分看到神的宝座，而最后是以西结的回应。我们先来看一看以西结书1到3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原文作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 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在短短的三节经文当中，告诉了我们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告诉我们人物，然后地点跟时间。我们先看看时间。当30年4月初5日提到两次，而三十年指什么呢？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说，这30年其实是指以西结的年纪。祭司是30岁的时候出来承接祭司的职分，所以第一章我们可以说是以西结开始承接他祭司职分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异象向他显现。人物呢是讲到以西结，地点呢是讲到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加巴鲁是在巴比伦其中的一条河，那这边讲明就是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中，那他也是一个被掳之人。他所看到的异象首先是天开了，然后继续呢在第二节是重复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刚才我们看列王记下24章的时候有看到这个王，记得吗？他是18岁做王，然后做王3个月呢就投降巴比伦王，他是一位恶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的时候是一起被掳的。这个时候呢是讲到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597年是第二次的被掳，减掉5，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592年，主前592年的世纪。第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再次重复加巴鲁，然后特别说明是在加勒底人之地，也就是在巴比伦这个土地。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特特这个字在原文呢它是重复2次成为这个字，或者是是这个字。和合本是翻译成特特，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话真的实在是来到了这个以西结那里。所以这里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耶和华的话真的来到以西结那里，然后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他身上。那这样的一个表达不停地出现在以西结书。接着我们看一看这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异象。首先他看到的是4个活物，4到14节。这个异象呢是以西结从下往上看，所以我们尝试要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现在是坐着，我们想象有个异象，是因为是天开了，天在上面，异象是从上面而来。而这个异象呢我们是分3部分，以西结先看到活物，再看到轮子，再看到轮子上面的宝座，一层比一层高。然后他常常用这样的字，就是仿佛、好像、形象，因为他所看到的异象实在太奇妙、太荣耀了，他不知道怎么样用人的言语来表达，所以他只能说仿佛、好像、形象。然后在第4节跟15节，他用我观看来分段，来把这3幕异象来分段。那我们先来看第1幕异象，就是4个活物。我观看见，我是第一人称，以西结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来描述他当时所看见的。我观看见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看呐，这个看呐希伯来文就是 hine， 有一首诗歌叫做 hineni， 大家熟悉吗？ hineni 就是我在这里，其实它literally 的意思呢就是看呐，我意思就是我在这里。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个字 hine 见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呢是邀请所有的读者进入以西结当时的视角来看他当时所看到的异象。所以现在我们要全部的人呢就进入以西结的视角来想象，从他的描述当中他所看到的这个异象。看呐，狂风从北方刮来。狂风，这个风之后出现的时候呢可以翻译成灵或者是气息。 希伯来文呢就是 Ruach， 这次呢是真正的希伯来文啊，大家一起说一下好吗？ Ruach， 记得后面有个尾音是 Ruach。 很好，起码今天会学到这个希伯来文字。狂风从北方刮来，北方呢是敌人来的地方，那这个狂风呢可以说是带着神的灵，因为 Ruach 这个字呢同样是之后呢是形容神的灵，从北方刮来，然后呢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所以我们要想象这个意象，我们站在下面抬头望天，有一个大云在当中，然后这个大云呢周围有光辉，然后其中有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所以这个大云有光辉，有火，有金晶，是闪亮的，是燃烧着的一个大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啊，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我们看到以西结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呢，是有动物跟人的一个混合物。那这个狂风呢，是带着火跟光辉。我们继续看下去，他所形容的，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我们要想象啊，前面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四个活物是一模一样的，有四个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啊，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我们要用想象力，上面的两个翅膀呢是连接其他的这个活物，下面的两个翅膀呢是遮他们的身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这里的灵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第四节的狂风的风 Ruach， 所以有 Ruach 从北方刮来，这个时候呢讲到 Ruach 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代表这四个活物不是乱飞，他们是有秩序的，是顺着风顺着灵而行。这边的灵其实也可以翻译成风，因为 Ruach 也是风的意思。我们继续看下去，十三节到十四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们看到重复的字是什么字呢？在这两节当中，火、闪电。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这个意象是多么的亮，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燃烧。我们看到这四个活物是象征人跟动物界每一个范畴的代表，人是万物之王，狮子呢是野兽之王，牛是牲畜之王，鹰是飞鸟之王。四这个数字呢是代表全面，我们中文也有成语叫做四方八面啊，四方就是代表全面，所以这四个活物呢是代表四个不同的范畴，但其实是代表全部的活物，包括人类、鸟类、牲畜类。那另外呢，有人认为这四个活物是象征神不同的神性，人是象征神的智慧，狮子是象征神的主权，牛脸是象征神的能力，鹰脸是象征神的动向，因为鹰是会飞的，是象征神自由的一个活动。那也有人这样子说，这从新约的角度，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四活物呢是表现耶稣的四个不同的形象，也就是把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所表现的不同形象表露出来。人脸代表耶稣为人子，也就是路加福音，狮子脸是代表耶稣为君王，这是代表马太福音，牛脸是代表耶稣为仆人，这个是马可福音所强调耶稣的形象，然后鹰脸 是代表耶稣是神，或者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说耶稣的神性。那这个呢，就是约翰福音所代表的。这样的解释看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人如何思想，如何了解明白这四个活物呢？在主前592年的时候，其实耶稣还没有出生，对吗？当时的人其实并不了解新约，并没有教会耶稣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当时的人呢，特别是以西结在看到这个四活物意象的时候，他会想到耶稣吗？今天的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可能会联想到新约的耶稣，但是当时的人所联想的是他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文化、当时他们所熟悉的一个环境。而这个处境、这个文化、这个环境、这个背景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处在一个多神的信仰，那这个信仰跟以色列的信仰呢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的信仰呢是主张独神论，但是巴比伦的信仰呢却是多神论。那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巴比伦有许多的神，他们敬拜神的方式呢是用不同代表性，比如说神的塑像来代表他们所敬拜的神，也就是说他们是用拜神形象来敬拜神。那这里呢是跟以色列的信仰呢又是相违背的。在出埃及记的20章10节当中的第二节就讲到神禁止以色列人用形象来代表他。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五我们会继续谢挺博士以西结书研经，动荡中的盼望。继续我们来听八角塔男声合唱团的诗歌，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永远敬拜遵从你。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